本来他们已经要进迦南地了，现在又要走旷野了，又要回到旷野去了。我们记得他们是在巴兰旷野，上次我们讲了啊，巴兰旷野26节，耶和华对摩西一样人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逼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所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这里有一个区别，就是20岁以外，就是满了20岁发怨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读民数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20岁是一个能打仗的年龄，就是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属灵征战的年龄，他不是小孩了。这种人在神的面前已经是能够征战了，已经有基础了。但是有基础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对神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就不能够进去了。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6章。第7节，希伯来书第6章第7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每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敬服得救。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像一块田地，吃过每次下的雨水，这个是指作从神那里来的雨水，也就水是圣经里都是指作生命，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得到生命的供应了，你就应该生长菜蔬。这个基督徒不是一般的基督徒了，就是在主的里面应该有一些长进的基督徒了，有些学习的基督徒了。就像以色列人已经是20岁能够征战了啊，这一种人。而且今天在民数记也告诉我们14章，他们也见过神的荣耀，见过神的荣光。这种人如果是生长菜蔬，就符合神用了，因为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就能够从神得福。如果长荆棘和蒺藜，荆棘蒺藜就是亚当犯罪受咒诅，地为他长出来的，所以荆棘和蒺藜是代表所咒诅的东西。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不应该有受咒诅的东西，应该是有菜蔬是神所能用的。如果我们长荆棘和蒺藜，也是有恶的东西、咒诅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必被废弃，尽于咒诅。被废弃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你摆在旁边不再用你了，就像那个以色列人20岁以外的，神不用他，尽于咒诅。金鱼咒诅不是咒诅，咒诅是不信的人才受咒诅，金鱼咒诅就是和不信的人有区别，好像是咒诅了， 结局就是焚烧。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仍然是要经过火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大家记得，凡马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不下地狱，但是地狱的火还要烧烧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有火要发现，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有一天火还要烧啊，还要烧。我想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路怎么走法，我们的路怎么走法。你可以走一条咒诅的路，和不信的主人的人一样，但是有一条是蒙福的路，有一条路是经历咒诅的路，有一天要烧你。求主怜悯我们。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四章，28节，你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他们有好多话是达到神的耳中，就要待他们。什么话呢？那我们请读14章的第3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这是他们的话了。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你看第2节，以色列众会中像摩西一样能发怨言，全会中对他们说，巴不得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好吧，这是你们的话，要死在旷野，好吧，神就成全你们，你们就死在旷野吧。结果都尸体都要倒在旷野。你说你们的孩子和妻子要被掳掠吗？那么31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你看，这就是神的管教来了。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失去信心，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结果我们会落在神的管教下面。当神的管教一来了，你看见以色列人就要倒在旷野，但是他们的妇女孩子反而要进去。32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1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业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对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在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尸首要倒闭在旷野。那么这里要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学一个功课，什么叫做尸体倒闭在旷野？这里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走旷野的道路，要进到迦南美地区，要承受那地威胁以前，我们的肉体一定要在旷野受对付。神对付以色列人的肉体，神今天也对付我们的肉体。以色列人肉体要倒闭在旷野，今天我们的肉体也要倒闭在旷野，神一定要把我们的肉体对付掉。那么我们的肉体倒闭在旷野，是依靠什么？依靠圣灵的力量。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已经读了多少次，那里是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这个字在原文是肉体。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神的儿女，你得救了，你里面一定有圣灵，这个圣灵一定要和你的肉体相争。当你的肉体一出来，你里面就圣灵要说话，你要按照你的肉体去做，你里面就不平安，你里面就不平安。因为什么？圣灵和你的肉体相争，一直要圣灵在我里头得胜了，把我的肉体打倒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讲，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圣灵要把肉体打下去，肉体要把圣灵打下去，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一定要致死它。所以这里属灵的意义就是要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肉体。那么这里有四十年，我们知道四十这个数字是代表试炼的数字，因为他们四十天就一天第一年，所以他们在旷野有四十天。那么请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一天顶一年或者一天顶一千年，这个最好不要随便的把圣经的运用上去。神是这样讲了，是对以色列人讲。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你这个基督徒你做错事情两天做错了，神就要你一天顶一年，两年神要管教你，我们不能这样把它，除非神说了，这是神没有说的。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去说。另外我们知道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要自己去套起来。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就是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边的意思那是说到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以人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就是说神的日子为什么没有到呢？那就是神在那里宽容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一天可以是如千年，千年可以如一天，从神的眼光来看。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一个话拿来随便的应用。那么有的人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是这样看，他是神创造了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了。再把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连起来，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就应该有六千年，那就是时间有六千年，最后第有一千年的安息，那就是国度。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启示录二十章要和主一同做完一千年，我们不必把这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来套上去。我们一定相信国度天国在地上是有一千年，和主做完一千年，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但是这里没有说一日如千年，就是那个安息日，神的那个安息日就顶了一千年，那么前面六天就是六千年，圣经里没有这个话。 是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把它联系进去。所以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在讲现在我们已经进到国度了，为什么现在第七千年了吗？不是2000年，不是他们讲千禧年，对不对？千禧年这三个字圣经里没有的，这是人少说出来的。禧年我们有的，利未记我们读禧年有，50年是一个禧年倒有，但是圣经里没有千禧年这三个字，这是人说出来的。所以现在还有都基督徒还在那里说现在就到千禧年了，为什么现在是第七千年了吗？对不对？你说6000年过了，现在七千年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千禧年，那么你看耶和华见证人是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说现在就是要搞好卫生搞好环境，那么他们就说现在是天国了。嗯，他是这样看，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一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去套起来。那么我们为了要清楚起见，我们再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诗篇第90篇。请我们读第4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好了，如果我们把千年和夜间的一根又连起来了，那又出问题了。那一天有几根呢？可能有5根，那5根就是5000年，是一根吗？所以这里是说到神的时间是非常长啊，啊，神的时间是很长，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千年来神来看好像是一天，人是这样来理解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它去套，因为你一定要说现在就是千禧年了，实际上千禧年是人在哪里说的，啊，人在哪里说。那么今天我们读，再请读民数记14章。以色列人的确是在旷野有40年，但是从这里来看，神就把这40年包括了他们从埃及开始的40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还住了9个月吧，包括他们出来已经到第2年，他们立了帐篷，对不对？那已经有1年了，现在又走到巴兰旷野又有一段的时间了，差不多有1年多了。那么这里40年是把它全部包括进去的。啊，下面请我们读36节。摩西说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凡是报恶性的人都死了。那么我们看有10个探子报恶性，神就立刻审判了他们。38节，其中唯有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因为这两个人是有信心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你怎么能够相信神？信心从哪里来？哎，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从圣灵来，圣灵给我们信心。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哥林多后书第4章。13节。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个心字在原文不是心字，原文是灵字，就是有信的灵。我们的信心是从灵里面来的，也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的信心是从圣灵来的，不是我自己就有的。所以这里是说了信的灵，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里头有一个信使，那是信，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基督徒没有信心了，缺乏信心怎么办？到神的面前去仰望主，神能把信心给我们，神能加强我们的信心。圣经里有许多的人都是因为信得到祝福，也有的人说信心不够，求主增添我的信心。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一颗信心像芥菜种，你就能够把这座山命令它可以倒在海里。信心是的能力是很大的，但是请你记得，信心不是从你来的，信心一定是圣灵的，从圣灵来的。没有信心回到神那里去仰望主，你告诉主说，主啊，我信心不够，我没有信心，我现在来仰望你。但是也要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据主耶稣的话，神有话你就有信心，神没有话我们的信心就空的啊。这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七八九十，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有三个道字，原文都没有道，这三个道你都可以把它划掉。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徒怎么能够有信心？因为主说话，主有话你就听见了主的话了，听见主的话了你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主的话，不是凭空的会有一个信心。你不能说我像有一部汽车，我信神要给我一个汽车，我祷告神就给我汽车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想有一座房子，我祷告神啊你要给我一座房子。在南朝鲜有一个人叫这个金永基吧，赵永基，那么他就是这样，你没有房子你去祷告，你没有什么祷告神就给你了。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从这里来，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来。你祷告了，神给了你话了，你就有信心了，而且这个信心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没有话，你只是一个理想，天天去想，天天想，这不是神的路。所以信心是从圣灵来的，信心也必须是从基督的话来。神给你话，你有信心，神就一定把他说话的结果告诉你，所以有这个效果，你就看见事实就成了，神这样讲事实就这样成功，好吧？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但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有信心，所以他们活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信而活，你有信心神就给你力量，神就给你生命，你就活了。三十九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他们承认有罪了，这是他们良心的责备，因着神的话他们觉得良心责备了。现在我们要在旷野走四十年，二十岁以上的都要倒闭在旷野，他们认罪了，他良心责备了，他说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我们要去吧，好像他是对的。那么我悔改了吗？神啊，你就带我们去吧。但是不行，因为他现在的虽然他有觉得有罪悔改了，但是神已经定规了一件事情，神的管教已经来了，神已经定规了，就是他们要在神的管教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要顺服神，要相信神所说的话，要顺服，信而顺服，而不是说我凭我的肉体去征战。所以四十一节，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神已经定规你们转回红海的路去走，你得罪了神，现在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你就不要再凭你的肉体往前面走。所以要他们不要违背神的命令，否则就不顺利了。四十二节，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因为我们讲他从加利斯一上去，第一个就是要碰见亚玛利人，要碰见迦南人，他们住在谷中，一去一定要打仗。那么现在他们后悔了，我们要去打吧。那么现在是神没有要他们去打，他们要自己去打，这个叫做肉体了，又是肉体。神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叫肉体，神不要他们去他们要去也叫肉体，没有神的命令那就叫肉体。今天不管在教会里侍奉，个人的侍奉，我个人的生活也好，没有神的命令那就是你自己做，那就叫肉体。四十三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你们要转到旷野去，不要往前面去，你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听神的话，不能自己去。四十四节，他们却善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月桂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里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哈尔玛。这一个就是他们不服在神的管教下的结果。那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读起，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 在这我们只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受管教的。神管教我们，有的时候借着人来管教我们。一个做孩子的，神常常是借着父母来管教他。那么基督徒，神也借着很多事情来管教我们，这是我们要碰见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你就觉得不顺利了，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可能这一个不顺利就是神在那里管教你，你不能再做了，不能再做，神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神在管教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你的肉体去抵挡这个管教，如果你抵挡这个管教，第二个管教就可能更厉害了，第一次没有那么厉害，第二个管教就可能厉害了，第三个你再不听，第三个管教就更厉害了，啊，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认识神，一看见神的管教，赶快低下头来，主我服了，主我听话了，主我愿意顺服你，你一顺服下来，你就会觉得说有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想这个管教是我们众子要共受的，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神不会管教你的，神总要管教，我们个人经受的管教不同，不同。那么为什么神要管教？那就是说，我体贴我的肉体，我活在罪的里头，神就管教我。神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圣洁，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圣洁。我也曾经说过一个见证，在中国有一个农民，他还年轻，和他的妻子商量，我们种地得不了多少钱，最好啊去开拖拉机，学了拖拉机这个技术啊就赚钱了。为什么？这个拖拉机除了帮公社运货以外，你走的路上你车如果空，你就可以带人嘛，带一个人坐在车上，这个钱你就自己收了。两夫妻就商量，这个好啊，这个便宜可以贪了。好了，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结果的确钱就慢慢多了，丈夫开拖拉机钱多了，妻子在农村，这个丈夫的钱多了以后啊犯罪了，就住在县城里不回家了，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你看罪就进来了。这一进来以后，这个妻子怎么办？她在这主面前祷告认罪啊，主啊，我们就是看见钱呐、啊，没有看见圣洁的路啊，主啊，我们错了，我错了，但是我的丈夫不回来了，住到城里去了，他也有钱了，怎么办呢？他说，主啊，求你管教他吧。妻子求主管教丈夫，因为妻子去找丈夫，丈夫不回家，那么就求神管教。的确神也听这个管教，神就管教拖拉机就翻了，翻了以后就弄到医院去，把腿就锯掉一个。好了，这个管教就很厉害了，腿少了一个，腿一少了，那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也就走了，因为赚不了钱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拿着一个断腿又回农村去找自己的妻子，承认我错了。妻子看到他回来，就腿也断了一只了，就懂了，这是神的管教。这个管教是我祷告的吗？所以有的时候父母的要祷告求神管教我的孩子啊，对不对？神的确要管教。那么你跟做妻子的求神管教，他丈夫管教，这个回来以后啊， 因为神管教了，只有一条腿了，那就老实了，那就规矩了，就圣洁了，不敢再像原来这样做了，这就叫神的管教。后来啊，他在神的面前也祷告，他说神啊，我接受了你的管教，但是如果神你怜悯我，让我装一只假腿，让我还可以开拖拉机，不过以后我开拖拉机就不敢这样随便了，不敢犯罪了。神听他的祷告，因为他装了一只假腿又可以开拖拉机了，但是这个人就变了。为什么？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求主怜悯我们，神会管教我们，但是主要要我们圣洁。好，烟香姊妹唱车很可能就是神的管教，对吧？啊，烟香姊妹最近唱车很可能就是神的管教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在管教的里头，像以色列人就不能只像以色列人走这条道路了，以色列人就不服神的管教，还要上山去。所以我们在神的管教里头，我们安静下来，主，我顺服你，我听你的管教，我接受你的管教，我要改变我自己，好不好？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读到民数记十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一个最苦的一个历史，在旷野要走四十年，而且二十岁以上的都倒闭在旷野，不能进迦南。今天有保罗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基督徒叫做属灵的基督徒，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一种基督徒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如果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要进迦南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能够进去。神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好，我们才能进去。好，现在我们把十四章读完了，我们现在要读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我们今天要读一部分，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反祭是平安祭，不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奉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反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用油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反祭或是做平安祭，我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当以色列人在十四章背叛神犯罪以后，十五章神特别在这里又提到献祭的事情。为什么神要提到献祭的事情呢？那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借着献祭不能忘记了神，这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神。而且这里是说到到了应许之地，第二节要到应许之地，就是说现在二十岁以外的人在这四十年都要倒在旷野，其他的人都要进迦南地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你想如果在当时刚刚出生的一个婴儿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四十岁了，对不对？因为旷野有四十年，至少也是三十几岁了。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满二十岁的人没有倒在旷野，如果是十八岁再加上四十年， 五十八岁了，进去也就是五十几岁。那么进到那里去以后，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忘记献祭的问题。这里献祭特别提到两种的祭，现在先提到两种的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我们已经读过利未记了，平安记里头就包括还愿的记和甘心记。还愿就是我向神许一个愿，我现在要献什么给神，我来还愿。甘心记就是我愿意给神的，这是甘心记。反记属灵的意思就是完全为着神。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完全为着神，不要为着你的肉体。你看在巴兰旷野失败的最厉害就是为着肉体吧，那十个探子不是为着肉体吗？怕吗？没有信心吗？怕我们的妇女孩童吗？被他们吞吃了，被他们杀掉，被他们掳掠吗？他们怕，没有信心。所以反击就是要一些的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用我们今天新约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献给神。要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神，这是第一个。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和神和睦了，我和神有交通了，我和神中间没有间隔。因为前面在十四章他们犯了罪以后，神就说神与他们疏远了，神不在他们中间了。那么十四章的三十四节，十四章的三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你们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疏远了，那就是没有平安祭了。平安祭就是不疏远，和神是和睦的。主耶稣是我们，他成为平安祭，是我们和神中间有平安有和睦，疏远了。而且在十四章摩西告诉他们四十二节，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你看到没有，他们和神中间已经关系已经不同了。他们现在是要担当他们的罪业四十年，民数记十四章的三十四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业四十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曾经说过，罪业罪恶是不同的。什么叫罪业？罪业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失去了神的同在，不是指他犯的那个罪的罪行，不是，而是指罪业。罪业是说他和神中间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失去了神的同在，是担当这一个罪，担当他得罪神的这个关系。罪业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失去了和神中间的和睦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罪的行为，他们和神中间失去了关系。今天用新约的一句话来讲，我们没有平安了，没有喜乐，和神中间已经没有交通了。那怎么办？那我必须回到神面前去认罪，恢复这个交通，只有这条路。所以他们要担当罪业四十年，是指的和神中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了。那么这里在提到十五章提到反祭和平安祭的时候，不只是说到要献牛献羊，而且专门要提到素祭的问题。就讲了素祭是代表什么意思？素祭是代表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素祭是用细面做成的，细面是要麦子磨碎的， 麦子磨碎了成为细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今天要献细面，就是必须有十字架在我身上工作，使我这个人被破碎，我才会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素祭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要加上油？油是代表圣灵，所以圣灵和十字架在我身上工作，这个叫做素祭。除了素祭以外，还要献一个奠祭，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奠祭。奠祭是用酒献的，酒在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那是代表喜乐的意思。请我们读一点四世纪第九章，约书亚记的后面，四三节，四世纪第九章四三节，九章四三节，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是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了。”酒是使人喜乐的。喜乐的酒，酒在圣经里头也带到指着圣灵讲。那么这里的酒就是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能够使神喜乐，使神喜悦。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是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献祭要献得神喜悦。以色列人在十四章犯了罪，背叛神，使神不喜悦。现在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献祭一定要使神喜悦。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上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献上酒，使神喜乐，使神喜悦。我们在今天讲义的二十九章二十九页里面，把他这里所神的要求，每一只公牛要献多少细面多少油，酒要献多少，这个二十九页一只公牛要依法十分之三，一只羊羔依法十分之一。请我们记得，十分之一，依法十分之一是以色列人一个人每一天的粮食的量，他们吃的东西的量就是依法十分之一。这个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请我们读十六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也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这是他们一天的饭量，就是一俄美尔。那请你再读三十五节这一章最后一节，后面有一个括号，俄美尔乃依法十分之一，看到吧，俄美尔就是依法十分之一，依法十分之一就是他一个人一天的饭量。所以你献祭给神的时候，你献一个羊羔，羊羔是比较小的，你就要把相当于你每天的饭量那个依法十分之一细面要献给神。 那么油你要献四分之一心，民数记这里是说一心的四分之一，我们不要弄错了，不是一心再加上四分之一，不是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一心分成四分之一，你献四分之一，分成四份献四分之一，就像我这个杯子一杯水你分成四份只献一份，不是一心有四分之一，不是献了一杯再献四分之一加，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就是四分之一就行了。四分之一我们知道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被造的数字啊是四，所以被造的数字这个意思，被造的献给神最少的数字四分之一啊，被造的数字三分之一，三是神的数字，那就是神要求的最少的数字，一个是被造献给神的，半心那就是二分之一了啊，半心就是二分之一，一心的二分之一嘛，那是一半心。二这个数字是代表见证的数字，二是代表见证的数字，为什么神又允许你献牛也好献羊也好献羊羔也好，是根据个人的力量，你有力量你就献一只牛给神，你有信念是吧，我有力量我买只大牛献给你啊，如果你没有力量献一只羊羔也可以啊，但是根据个人的力量我们在神面前奉献，这一个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专门说到这一方面，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五章第七节，利未记第五章第七节，利未记第五章第七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献为赎罪祭。十一节，他的力量若不够像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一法四分之一为赎罪祭。所以神不勉强我们啊，你说这个弟兄啊献那么多东西给神啊，感谢主，你就献一点点也好，你有就根据你的力量，神一点不勉强我们。所以我自己觉得按照圣经上来讲，现在所谓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圣经里没有的，圣经没有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作难，好不好？我们读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你看到没有？不要勉强，所以你一定要规定他十分之一。有的人说我要十分之多一点，十分之二呢？如果有人说我十分之一不行怎么办呢？新约里头没有规定十分之一，旧约有，新约里头没有，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是说法律上人是守律法的，主耶稣说你要守律法你就守全吗，才说到他们十分之一。新约里头没有要我们献十分之一，而是说你心里酌定。旧约也是一样，你不能献一只牛怎么办，献个羊羔，羊羔不行怎么样，献斑鸠吧，斑鸠不行怎么样，献细面吧，神不勉强人啊，好不好啊？那是你心里所愿意的，感谢主。好，这里我想我们今天呢，十五章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不好？ 那么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读，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十五章。我今天从第十一节，我再把它读一下。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照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么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列，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十五章是结在十四章的后面，十四章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发怨言背叛神，不愿意上迦南地去，害怕迦南地的那些伟人，所以他们就向神发怨言哀号，不准备去了。所以神就要他们转回从旷野的路往红海这个方向去，而且要他们在旷野有四十年，一年顶一日来管教他们。那么因为经过了十四章，马上这里告诉我们十五章没有接着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前面的事情，要先把十五章神的话要告诉他们。十五章的重点乃是说，献祭的时候献羊羔、献绵羊、献牛，像是献祭的时候，不管这个祭是反祭或者是平安祭，一定要有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这是我们在二十九章写给大家的，我们把它列了一个简单的表，就是你献牛应该献多少细面，献一只牛要献多少的酒，我们把这个摆出来。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先反祭的时候没有说一定要还要先素祭还要先奠祭，没有。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利未记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觑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圣所为供物。这里只是说要献羊群牛群中献燔祭。那么整个在第一章里头讲的燔祭，可以用羊来献，牛来献，十四节也可以用鸟来献，但是这个献燔祭里头没有说献燔祭要有素祭，要有同献的奠祭，没有讲这个事情。第二章里面，利未记第二章是讲到素祭，那是专门就是献素祭。我们在说过素祭是代表什么意思，素祭是要把麦子磨成了细面，磨就是代表十字架，麦子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每个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说过他就是那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所以我们这些麦子都是主耶稣那一粒麦子所结出来的，因此这些麦子 就是指着基督徒讲，但是基督徒你作为麦子献给神还不行，你必须把它变成细面，细面就是要磨。今天我们到 Superstore 买一袋面粉回来，你知道这一袋面粉里面是好多麦子做成的，你拿出面粉的颗粒，拿一颗颗粒来，你指不出来这个颗粒是属于哪一粒麦子的，已经都混在一起了，调在一起了。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你坐在这里，你不是麦子，你应该是细面。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还是一个麦子，这个麦子还是表示是我，那粒麦子代表是你，那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身体。因为磨成了细面了，今天谁都说不出来我在哪里，没有你了，也没有我了。啊，这是感谢主，我们搬到这个新房子来，到这里来了，就没有你，没有我了。那个搬家具都来搬，那么何弟兄搬的最多，他一个车啊，一天搬很多次。就没有讲了，我请人来搬，或者我怎么样。那张弟兄在这里也把他喊了搬，有人在这里我们就大家来搬。你看到这里就没有哪一个叫做麦子了，如果是麦子，那就说这个是我的东西我才搬，你的东西我不搬，对不对？没有，这里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身体里面都是细面了，没有麦子了。如果哪里还出来一个我，那你就看见这就不叫细面了。所以细面是代表一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以后的结果，所以数据就是要把我们这些细面还要加上油，油是代表圣灵，必须圣灵加上细面调在一起，这个才能做成饼，才能作为数据。所以数据是代表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个公义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叫细面。那么在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里头献平安祭，这里没有强调必须要献素祭，没有。第四章里面赎罪祭里面也没有说要献素祭，利未记第五章那里献赎愆祭也没有说要献素祭或者奠祭，没有。那么今天到这里十五章民数记就说到献燔祭献平安祭现在不行，不能单献牛羊，必须要献铜献的数祭，那就是要以色列人你献祭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公义的生活，不只是献祭，而且要有这样一个生活。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进迦南以前都是自己的肉体出来背叛神。十二章我们就看见米利暗和亚伦的背叛，十四章和十三章的末了就看见全以色列人的背叛，不愿意上迦南地区，害怕没有信心，好了肉体就出来了。所以神就在这里讲，今后你们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献素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献奠祭，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奠祭是代表使神喜乐，因为是用酒来献，酒是使神喜乐的喜悦。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献祭，今天在新院里面的献祭就是活祭了，这个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就把素祭和奠祭全部摆进去了。那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把身体要献成当作活祭，如果是死祭那好吧，把那个牛杀了他就没有感觉了，活祭就是你有感觉哈，啊，天天还要背十字架，十字架打在你身上你还觉得要痛，你觉得不舒服，那个叫活祭。我们一献活祭，这里有两个，一个是圣洁的，那就代表素祭了，代表细面加上油，那是圣洁的素祭。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公义的生活，底下是神是神所喜悦的啊，你看这个喜悦那就是惦记了，神是神喜乐。所以你看保罗在写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写的非常完全，他把旧约的这个祭啊，素祭也包括进去了，奠祭也包括进去了，目的就是一个是要圣洁，一个是要神喜悦。那么在十五章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十一节，他是说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你看以色列人去献每一只，现在都要这样办理了。在十五章以前没有强调这一个，我们只知道在祭司他要承接之意是职分的时候是要献素祭，要献奠祭。为什么他要成为祭司？他要侍奉神，要求要圣洁，要求他的奉献，他的侍奉神能喜悦。但是对以色列人没有这个要求啊，但是这里你看对以色列人有要求了啊。你看下面马上讲，照十二节，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照支数都要这样办理。都要怎么样办理？你看第五节，无论是反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新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一发十分之二，并由一新三分之一。你看到没有，都给你规定了，必须要有素祭也要有奠祭，就要这样的办理，这是神规定的。所以民数记十五章的十三节，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本地人在原文的意思是出来的人，就是从埃及出来的人，那就是以色列人啊，本地人就是以色列人。十四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这样办理，那外邦人也要这样办理，那就是说恩典也要领到外邦人。十五节，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余地，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立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你看到这个典章就是侍奉神了，献祭就是根据典章。所以这个典章现在就是你献任何一只牛羊羊羔的时候都要有素祭，都要有奠祭，那就是说你不是只在那里献祭，而是你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不只是在那里献祭，你献的要是神喜悦啊，要有奠祭。现在我们读十七节，民数记十五章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的那地，是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有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火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你看这里又讲到了迦南地， 要把粗俗的麦子磨面二十节，这个和利未记二十三章那里说的就又近了一步了。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九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禾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心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叫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在这里有一个规定，要献火捆，初熟的时候要把庄稼带一捆献去。那么把这一捆怎么样？十一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即使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一摇就是摇祭啊，所以那一捆是作为摇祭。我们说过摇祭是代表侍奉，以色列人的利未人是作为摇祭啊，摇祭就是把它拿来侍奉神，我这一捆是为做侍奉神，这一个粗俗的庄稼是作为侍奉神的，这叫摇祭。你看这里完全没有提到要举祭，没有说举祭，虽然这里也有数祭也有奠祭，但是没有说举祭，你看到没有？没有。到今天十五民数记十五章这里专门提到举祭了，专门提到举祭。我们知道这个禾捆一献了以后要数七个安息日，再加上一天，七个安息次日就是五十天，那就是五旬节。那么禾捆初熟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应该献燔祭，应该献铜线的数祭和奠祭都有，禾捆也要献，那是作为摇祭。但是今天提出来还有一个叫举祭。那我们请读民数记十五章吃那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十九节。你们二十节，你们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装饼做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禾捆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要把麦子磨成了细面，而且要做成一饼来献给神，这个饼是专门作为举祭，不是摇祭。举祭我们说过，举祭就是献给神，归于神。禾捆是作为摇祭，那是作为我们现在侍奉，在侍奉神。举祭就是完全要归于神，那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就是以后用粗俗之物做摇祭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定还要加上举祭。不是你们只侍奉神，乃是你们要归于神，你们就像那个饼一样的，你们现在要归于神了。什么叫归于神啊？就是要顺服神啊。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属于你自己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打算。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一定是要归于神，归于神。你不能说我又侍奉神，我要为我自己，我又不归于神。所以这里就把举祭提出来， 二十一节，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粗俗的麦子要磨面，当作举祭献给耶和华。现在我们读二十二节，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本性误犯的。我们看他们什么叫做犯了误犯了罪呢？就是二十三节，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的，神吩咐的话他们没有去做，就叫误犯。这个也告诉我们，十四章这些以色列人不听摩西的话，要上迦南地区，害怕迦南人，没有信心，神看这些罪都叫什么？误犯。为什么叫做误犯？那我们请读利未记，是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他 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不听耶和华的话，当然犯了罪了，对不对？就需要认罪，需要赦免。但是神说这叫误犯，为什么？神看为什么叫做误犯，因为诱导他犯罪的是撒旦，是撒旦。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第四章的时候就说，我们人犯罪乃是撒旦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什么犯罪。所以人犯罪神来看都叫误犯，以色列人犯罪神也看是误犯，他们就是不愿意上迦南地去，他们犯罪也是误犯。但是一个人误犯了罪怎么办？你要在神面前认罪啊。假如你不认罪，那十四章那些人为什么死了？他不认罪吧，那些人不认罪啊，他觉得他还是做错的，他做的是对的。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去吧，你看我们不要到迦南地区了，那么你不认罪就是就不是误犯了，对吧？你认罪，你说主我错了，你向神认罪，神就赦免你的罪。所以这里就讲到是误犯，是讲到错误。因为在神来看，他们犯罪都是撒旦在那里试探他们，引诱他们，因为他们带着一个肉体。但是不要忘记，你犯了罪一定要认罪，在神面前认罪，承认自己的罪。好，所以这里就讲到献燔祭的时候一定要照典章把赎罪祭也要献上，同时要献素祭和奠祭，对，还有燔祭。献燔祭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所有的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平安祭啊，都是代表基督，都是代表基督。主耶稣作为燔祭，燔祭是完全为着神。所以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完全为着神，所以要献上燔祭。你犯了罪以后，你认了自己的罪，有一个赎罪祭以后，你就要完全为着神。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让我今后完全为着你。主啊，让我有一个素祭的生活，我是圣洁的， 主啊，让我的生活能够使你喜乐，使你喜悦，好了，有惦记就献给神。好，这是在这里的规定，神看他们仍然是误犯。二十七节，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悟性的人犯罪的时候，即使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以色列人全会众犯罪，误犯了罪，是以色列全会众。所以二十六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好，这里就分清楚了，前面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以色列全会众犯罪，要献一只公牛犊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还要献铜线的素祭和奠祭。那么二十七节就是一个人单独个人误犯了罪，没有听神的命令，那怎么办呢？好了，他就要献一只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啊，这里要用母山羊，我们母山羊的这个母字是代表爱的意思，啊，代表爱的意思。神为着爱他的缘故，啊，他就献了一只母山羊做赎罪祭，那么他就能够蒙赦免。当然这一只母山羊做赎罪祭要不要有铜线的燔素祭和奠祭呢？一样要有。你看十一节，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你看到没有，都要办理。不过这里没有再提了，没有重复了，就是也要有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一样的。好，现在我们读三十节，但那常敢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逼中民中拣出，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拣出，他的罪业要归到身上。这里第三十节就把它区别出来，他虽然受了撒旦的引诱犯罪，但是他是常敢行事，看到没有，就是他就是要这样做，他不愿意悔改。闪感这个字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高举自己，就是知道自己有罪还不认罪，我就是要这样做，赎罪祭我不献，不听神的话，这是闪字行事的。这种人如果亵渎了耶和华，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三十一节，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个人就要减税，非要归到他身上，那就不得赦免，因为他是高举自己，高抬自己，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认罪，还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把他区别出来了。一种是误犯罪，但是自己愿意认罪；一种受了撒旦的引诱，不认为我是误犯，我就是要这样做，而且藐视神的言语，协助耶和华，啊，这一种就对待就不同，好吧？不管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人，本地人就是指以色列人，寄居的是外邦人。好，我想这个十五章总的就是说到，今后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不管是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一定要有铜线的素祭和奠祭，就提到这个问题。这是过去在利未记没有这样提的。现在我们读三十二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直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有一个人违反了安息日，在安息日捡柴。那么我们在出埃及记35章第2节，关于违反安息日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么出埃及记35章真有一个规定，请我们读出埃及记35章。第2节，出埃及记35章第2节，6日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下耶和华所谓安息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但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这里已经规定了，安息日要做工的应该怎么样，就要把他治死，而且安息日那天不能生火，
太严格了
啊，太严格了啊！你说我们吃什么，我们要煮饭了、这是神规定的，就是那一天呢、你要不生火。
那吃什么？
当然就不要剪柴了，因为他们在前一天就已经做好
就吃冷的，
真的规定了，对他们就吃冷的啊，这是个规定。我们要读懂那个属灵意义，因为我们常常是想到字面上的意义啊，属灵的意义不是这个意思，属灵的意思就是你要有安息，就是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说，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怎么样，要安息。你要做工就说我不要安息，我就是要愁烦，我就是要有很多的挂虑，这个意思是这样，好不好？不生活就是你不要自己去了，神就给你预备好了。以色列人吃冷的，什么叫冷的？玛瑙啊，他们就吃玛瑙了，对不对？啊，对，他是玛瑙就可以吃吗？好不好？好，神都给他预备好了。所以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见那个属灵的意义，那是我要安息下来，我的肉体不要再活动啊。所以那你说的安息，特别说的魂里面的安息。你们魂中就必想安息，魂我们只知道思想感情意志，我们常常没有安息，好吧？特别是基督徒，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啊11章再读一点，28节到29节，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节圣经是对那个没有信主的人讲，因为他是劳苦担重担。29节是对基督徒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那就要清楚的话，背十字架，这样你们心里就得想安息。那个性质原文是魂，魂里面就有安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受外面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有安息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十字架是轻省的啊，魂里面就有安息了。魂里面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就不会惦记很多的事情，挂虑许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